拉萨路的复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3年11月22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阿肯色州琼斯伯罗所传讲的信息 The Resurrection of Lazar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1122。那谢谢你包括斯弟兄，晚上好朋友们。那我们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够来到这里，奉我们可爱的耶稣基督的名对你们来传讲。那很高兴看到你们愉快的样子。那今天确实对我来说是愉快的一天。那虽然外面天气阴郁，那当我开始那被我一生所知道的任何时候，那更多的学到了我们主的事工。那昨晚我那里是上星期二的晚上，那别的弟兄那还有你们所有人，那如果你们正在录音的话，那我想请你和伍德弟兄都务必那替我保存上星期二晚上还有昨晚的录音。那我想要那些录音。那上个星期二的晚上，那我向你们解释了为什么那我在试一件事。那昨晚我留意到那圣灵四处运行的时候，在这边这个角落的某个地方那坐着一群哑巴，那我看到的悬挂在那些哑巴的上头，那将来要从一处去到另外一处，那不清楚那如何那去到他们那儿。那后来我留意看那他回到了会堂的后面，在后面站着的女士的头上，那又回到去了这边这个角落，那继续的不断的运行。那我想巴不得那能有一件事能够让人们相信，那此时事情就会发生，那就会是一个高潮。那像那次在伊利诺伊州的范德利亚一样，那时候只是那突然间那我开始看到了好像雨滴落下。我说现在听着，如果你们相信神就会看到那前所未见的事。那让我那接着我记得的事，那就是小伙子们扶我去了别的什么地方，那真是太荣耀了。那我相信真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在聚会上那就要有所成就了，让人们开始学会了那理解他的意思。那顺便说一下，说到范德利亚，那刚才我下车时有个女士就在会堂的某处，她和她女儿那给我做了范德利亚的见证。她说的是那如果我理解对的话，我希望我是对的。那她刚才告诉我说，那当我在范德利亚时，她正在洗碗碟，她有个很大的肿瘤，有吸油那么大。那她说她摇着手，那主说去范德利亚得医治。她去了丈夫那，丈夫说那亲爱的，我们没法去了，我们只有10美元，那还有钱来做别的事儿。那当时是星期六，那他非常的沮丧，那所以那他就去那他去祷告说，主啊，你已经对我说话了，现在请你对他说几句话，告诉他怎么用这10美元。那过了不久，第二天早上他起来，那天下着雨，他丈夫过来说，你说你要去范德利亚吗？那结果他们就去了。他们到了那儿，那下雨是我们取消了帐篷聚会，他们让我们在礼堂聚会。那我真是精疲力尽的，几乎都站不起来了。他说他拿不到祷告卡，那他所依靠的就是进入祷告队列。我说你们的所有人排队上来，我要做的就是按手在你身上，如果你相信你所看到发生的事，那这是真的，那只要按手，那当你经过时我是按手在你身上，如果你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必得医治。那帮我奠基在主告诉我的话上。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若是真诚，让我们相信你，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在祷告面前站立得住。那首要的是，我说我无法让他们相信，我又没受过教育，那我是很差劲的讲员，那没有魅力，我什么都没有。那瞧我真是，一穷二白。那他们怎么会，怎么可能？他说正是摩西被赐予了两个迹象作为印证，你也被照样赐予了迹象，借此人们就会相信你。那所以那时那我能说的唯一的事就是人们有什么问题拉着他们的手或握住他们的手或像那样手在他们身上，那我什么也不说，那只让他来说，那不管是什么，那总是100%正确的。那后来他说另一个要发生，那不管怎么样，那这个妇人经过，他说我只是按手在他身上，他说他想我停下来跟他一起祷告，那让我跟他说他有肿瘤这一切的事儿，他已经看见了别人，他像肿瘤那样被除掉，他别无选择，必须要接受要来的事，那就是这样。 他说为了祷告，他带这个沮丧的感觉回家了。他说你知道吗，那大约一个月后，我开始注意到我说那里不再疼了，那个肿瘤所在的腹部的位置不疼了。他去检查，那肿瘤不见了。从那时候他就再也没有肿瘤了，肿瘤不见了。那个吸油那么大的一个的肿瘤，那瞧，女士自己不明白，瞧，但神知道。他走过去，那瞧，神已经在对立的这头说要做什么。那当他洗碗碟时或不管做什么，我相信他说那他用什么的方式把手放在水里边，那他摇手，那是神在说话。那他的生命也许那肿瘤会成为恶性肿瘤，他就死了，神不想要他死，所以就感动他上去。那当神那么做时，那他丈夫，神也必须感动他丈夫。瞧，我们求神什么事情，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给他时间来答应我们，对不对？那比如说人们说，那你们听到人们甚至不相信神的医治，就跪下说，主啊，我祈求你结束世界大战。然后那对神的医治来说，你只需要改变一个想法，然后结束大战的，瞧，你需要改变几百万人的想法，明白吗？那要神那么做是多么的困难，那他必须在这个人这个人那个人身上工作，而神的医治他只需要在一个人身上工作，那就是你，就是这样。那只要相信神的医治远比求神改变整个的国际的局势更容易。那不管怎么样，那的夫人，那神告诉了他丈夫，所以他们上去，那是神的计划。那我告诉了，那如果他相信，那当他们任何人经过时，那神会做同样的事。那说的正是，那我想知道那夫人在不在会堂里边，他刚才在外面拍了张照片，那电影的图片，你在这儿吗女士？如果你在请举手。一位女士，哪里？哦，是的，是的，我就坐在这底下。神祝福您。那些位女士，请站起来啊，让人们能看到你好吗？那多久？大约七八年前，对吗，姐妹？没有肿瘤，什么也没有了，都不见了，一切都完全了。让我们说感谢主，主肯定是真实的。那是什么做到的？妇人对神的信心，是的，是妇人对神的信心做成了这事儿，因为耶稣早已经医治了她。那你不相信吗？当他死在哥哥他时，想想耶稣做了什么。当他死在哥哥他就医治了所有的人，对吗？当他死在哥哥他时，他拯救了所有的人，那以后没有罪人了。在神的眼里，大家都得救了。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那你说我怎么办呢？那但在你悔改和接受之前，都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那如果你接受，那你就作为基督徒进去；如果你不接受，你已经审判了你自己，你都不需要受审了。如果你越过了怜悯，你已经受审了。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没机会了。瞧，那要么接受，要么去到神的面前。那你不需要受审，因为你已经受审了。神做了那一次，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解决了。那只有耶稣基督的血站在你和那个之间，所以很高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自由了。那想想这个星期所发生的事，完全瞎眼子的人让他们看见了，那聋子，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我们的主成就了。我们岂不该全心相信吗？我告诉了我感到那巴斯沃斯利兄，我感到我是个要开始施工的新人了。那我些盼望，当我再从海外回来的时候，我想投身在这些美国人的聚会中。那昨晚我们公布，今天下午那我要讲道或者说宣教。那但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些，那我最好选取一个小的主题，那传讲一会儿，然后那继续，因为我们很快会有另一场聚会。我希望今晚是我们所举行过的最伟大的聚会，你不这么希望吗？那我相信今晚除了神医治，在神面前的每个人不会在乎别的事了。那我相信他会的，我仰望这事。那明天我们动身去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那下边的聚会要在那儿举行。那这里没有很多的病人，我只看到一张轮椅还有担架。 我相信主所看到的剩下的就是一些了。那今天下午，那对你来说，我要你们仰望而活，那我要你有信心。那当我对你传讲一点神的道时，对不起，那我要你全心相信，那神会激励你的信心。那你知道有时候我想，那不知道有时候主对我们感觉如何，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儿，让我们做的好像我们只是在潜意识里，对吗？那我们不是都有罪吗？那我有罪，我们只是做的时候主啊，我希望你为我做件事，他为我们做的事不可能比他已经做的更多了，他已经医治了我们，已经拯救了我们，已经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平安。那他是我们的挡牌，他是我们的盾牌，那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在他里面，他已经付出了救赎的代价，赎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世上只剩下一件事没做的，那里就是身体的死亡，那我们都必须要死，因为那是那神带我们回家的唯一的方式，那是我们能够旅行的唯一的通道，就是借着死亡回家。所以一切都在他的脚下，除了死亡以外的一切，那死亡已经，那死的处罚已经除去，现在我们都会进入他的面前。有一天我们会回去成为不死的，跟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来生活一千年。阿们，我相信这点。那我是个严格的千禧年的信徒，我相信千禧年，我相信所有这些希伯来先知历代都说到千禧年要来的黄金的时代，我相信我们会拥有的。我们要跟主在地上做王一千年，那有后千禧年，前千禧年，那还有不是千禧年。我跟你说，我根本不相信其中任何一个，那没关系，我们仍是弟兄，我们照样还是弟兄。但我相信那会有一种的统治，那神，那我希望我有时间讲到这个，今天下午谈论这点，神如何展开，然后有合拢，那神如何在时间开始前展开自己，他又如何那从你是什么也没有看到的大事中展开自己，把事情那带进了这个罗格斯的里面，然后进入到人里面。那昨晚我在讲神如何借着人展开自己，从火柱那进入了子里面，再进入人里面，太奇妙了不是？那人从死亡里，从死的刑罚中被带了出来，他怎么下来？那借着称义，借着圣灵的喜回到路上，那再回到那从这个必死的回到不死的，就像起初神一样，然后又回到肉身，就像起初神把他带来，那吃喝。哦哦，太好了，讲。那人在这个肉身的人之前是一个灵的人，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第一个人。多少人说那是对的？那神有什么样的形象呢？神是个灵，对吗？所以神造肉身的人之前造了一个灵的人，然后神把人放在无中的岗位里边，接触在地上的家。神可能跟人像猴子一样的手，像熊一样的脚，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并不是神的形象，神是个灵。但后来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下了照人的形象被造，救赎人回归自己。我们从这被赎的生命出去，那离开这被赎的生命，进入了不朽坏的生命，那住在超自然的身体里，那然后回到这地上，就像神领我们回到伊甸园是一样的。那你能想象那天上午亚当挽着夏娃的胳膊走过园子那有多美吗？哦哦，那大鸟在飞翔，平安，没有疾病，永不死亡。夏娃从来不需要用什么涂在脸上的什么化妆品来使自己看上去漂亮。那是错的，我知道那有人笑了。那你们称的东西是什么？那不管怎么样，你知道那是涂在脸上的化妆品，修指甲什么的，那是在你们头发里边的，那是你们涂在头发里边的东西。那不管怎么样，是某种的东西，我不知道，一种的什么东西。那每次我都给搞乱了。我永远忘不了一次，我妻子叫我去买双短袜或长筒袜，那的应该是要买那种那流行式的长筒袜。那你知道那袜子有那种古怪的东西，有两种不同的袜子，一个叫雪纺的，那个是人造色的。我相信雪纺的是最好的，对吗？是吗？是雪纺的吗？我走在街上喊着雪纺雪纺雪纺雪纺，有人说 Hey Billy， 我说你好你好，要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雪纺。那我下去，那有人跟我谈起钓鱼，我就把这事忘了。然后我去到过去跟我很熟的女孩那里，我说：“嘿，希尔玛。”她说：“嘿，贝雷，你想要什么？”我说：“我不想要双短袜。” 那时候 Hope 不穿短发，我说他肯定穿的。不好意思，他说他穿长筒吧，我说那正是他想要的。那我已经显出了我自己的无知了，所以我说，他说要什么样的发色，我说你有什么样的。那我想他说着，他说我们有那人造色的，我说那就是他想要的。我们有两种的不同的发色，那时候我就想要那种那后面流行款式的那种。那时候他把袜子给了我，我应该花6毛钱买袜子，我想那双袜子只花了我2毛钱，我说给我2-3双袜子。那时候回家告诉我妻子，我说你瞧亲爱的，我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是个小犹太人，你知道，那我知道如何买东西。那你们女儿去路易斯维尔整天到处找便宜货，回到家花了所有的钱，到家就买不到你到外面买的便宜货。我只是去了市里一双的价就买了3双长筒袜。他说你买了雪纺的吗？我说是的孩子们。那我不知道雪纺还有人造色有什么区别，对我来说都是一样。那不觉得买了另一双长筒袜。我犯了个错，所以我想最好远离那种的事，你知道，就像你们脸上涂的还有头发里边的东西，那是让女人们去讨论的，对吗？好的，那多少人爱主请说阿们。让我们现在读一些主的话，在主的话上面谈一下，那讲一个古老的，那就像我许多时候所说的，那我不是个传道人，我只是一个老式的黄樟树，你知道那种树林深处的那种，我相信那种老式的树林深处天色碧蓝杀死罪的宗教，那你相信那个吗？那我们就可以相处了。我相信他不是粉饰的，而是把你洗白净了的，那是你清洁脱离罪恶，纠正你，从你身上除去所有的弯曲，让你从弯曲的大街去到荣耀的街道。那你不相信那个吗？肯定的，天堂喜乐的铃声响起，你们每天在灵里边行走。那那些加入教会的人就不定罪了吗？那些握手的人就不定罪了吗？那些受洗的人就不定罪了吗？啊，不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那你怎么进入里面？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对吗？那约翰福音第11章，那我要读一些的经文，18节。那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数扶龙的路，有许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我知道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基督，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让我们低头一会儿，父啊，我们祈求你今天下午祝福这几句话，让他们在每颗心里边得着正确的位置，让他们在我的嘴唇里边有正确的位置，使我们能够荣耀你，借着听到带给人们信心，因为信心是从听来的。愿今晚没有任何的病人或残疾的人留在聚会上，愿他们今天下午都得这一阵，求你应允着，愿所有的罪人都得救，被盗的得着拯救，愿你从聚会里边得着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想要当你们跟我一同祷告时，那么想要看一会儿这点，那么要留意那块表，那好让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出去，那今晚再回来聚会。那我想要谈一谈拉撒路从坟墓里复活，他是怎么复活的，那他是怎么从坟墓里边起来的。那首先我们要得到一个相关的背景，那找出，那我要你们跟我一同祷告，给我几分钟的专注。我相信复活，我相信身体的复活，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肉身要回来，我相信他的教会现在是他在地上的代表，我相信教会被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教会 是圣灵充满的教会，那最大限度的传讲圣洁，你不这么认为吗？我想到在圣经里边，那有个赎罪祭，他们拿两只鸽子，或者说为了洁净大麻风，在圣经里边大麻风是罪的预表，他们过去拿两只鸽子，把其中一只鸽子的头拧下，那像这样提起来流血，让血滴在另一只活的配偶上，把活的这只鸽子拿到窗户那儿，把它放掉。那当鸽子扇动翅膀时，那死去配偶的血就从他身上滴落在地上，那溅在地上，向主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那那是教会多么完美的预表。耶稣基督神降临，在肉身彰显，取了最深的形状，在哥哥他被杀，那钉了十字架，死去配偶的血涂在教会我的心腹身上，心腹走过去，那么翅膀拍动，耶稣基督的血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大麻风完全得洁净，那大麻风是无药可救的，那他们还没有找到药物，只有神能够医治大麻风，他没有找到任何的东西来医治的或者帮助的，但那是罪的预表，那他逐渐的进来，没有疼痛，那只是进入，那你不知道，直到你要死了，那大片白色的肉瘤从全身冒出来，那四肢脱落等等，那把你给吃尽了，那大麻风把你给吞噬了。耶稣是唯一能医治这大麻风的，他是今天唯一能医治这大麻风的。但在耶稣事工的开始，那他是那么伟大的一个人，那地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的，也永远不会有人像他。他是全能神的独生子，那我们借着收养通过他成了儿子，但他是神的独生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你们相信吗？他是神创造的儿子，但这位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神生了他的儿子。那这就像血一样，那血液来自男性，那我们知道这点，那母亲只是孩子的孵化器，那母亲的血跟孩子一点关系也没有，那虽然孩子是在母亲的血里出生的，却跟母亲的血毫无关系，孩子身上没有一滴母亲的血，孩子是父亲的血，那生命在血里边。那你们这附近的许多人，那你们是农民，也许你们在农场出去那抓你们的家禽的等等，那看一只母鸡，那母鸡可以下蛋，它下蛋不需要跟公鸡交配，那同样的蛋那是什么都像，那却永远不会孵化，那蛋会待在那儿，它会烂掉，你可以把蛋放好了，但如果这是不育的，如果母鸡没有跟公鸡交配过，就永远孵化不出来，没有用，因为蛋里边没有血，血来自雄性。那不管母鸡怎么坐在那蛋上，那它虚弱的都从窝里站不起来了，那是蛋不会孵化的，只会烂掉。那我这么表达过，那大概就像今天的教会，我们有各种敬虔的外貌，那去教会奉献十一，做好的教会成员，那诸此类的弟兄，他们永远不能有所成就，你有的只是满满一窝的烂蛋，直到他们跟配偶耶稣基督联系上，重生了，是的。那老的教会可以富裕，直到他变得虚弱都起不来了，是的。除了教会仪式不知道别的，但我告诉你弟兄，在一个人重生前那没有任何的益处，直到生命进入他里面他才能够重生了，是的。那看神是怎么计划的，那神是把耶稣基督带到地上的男性，那神是灵，那不可能有什么性别，那也不可能那有什么性欲，因为如果是的话，那耶稣就不是童女生的了，那神是灵，他荫蔽了这个玛利亚，在这子宫里边创造了血细胞，生下了神的儿子，那我们是借着神的圣洁的血而得到了生命，那我们从性欲来的血被放到了一边，我们有耶稣基督的血代表赎罪祭，为我们的罪赎罪，这图画多么的美好，你们相信吗？那如果你得救了就必须相信，你不可能接受别的东西还得救的，只有他是神借童女生下的儿子，神的大能荫蔽了这女人，他没有接触过男人，所以神荫蔽了他， 并在里面创造了这个细胞。那不久前在山里，那如果没有搞错了，我想艾克曼先生今天下午就坐在这儿。那不久前我们一起去了山里，那一个完全不信神的人来到我那里，想要跟我争论说没有童女生子这样的事儿，认为那都是胡说，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那像他们在每个时代里边一直有了那样。那约瑟是那婴孩的父亲，我说不，神是那婴孩的父亲，没有那样的事儿。他说没有那样的东西，那全是违背科学研究的。玉米若没有自然雌雄的接触，甚至都不会授粉，女人若没有真的跟男性同房，也不会生孩子。我说你相信吗？那他刚跟我讲完，那第一个人是海绵，然后成为蝌蚪，再成为青蛙，成为蝌蚪或类似的东西，那一直从那儿讲到那吞火的龙，最后是猴子的，然后给他穿上领子还有领带，并称他是人，何等的荒唐。那记住，你曾读过达尔文关于那个的理论吗？那真是疯狂。那么在河这边的人，那既然他们在这里学校里面教导那些东西，基督教的软弱就在这儿。当你说那只小蝌蚪用肩膀挤走了一千年，那里长了一个肉瘤，那一条胳膊出来了，那然后呢不再用那边来走，用另一边走了一千年，又长出了一个肉瘤，另一条胳膊出来了。呵呵，胡说。呵呵，那任何相信那种东西的人都，我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只相信神说的话。那就是这样，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对我来说那需要太大的信心了，我宁愿相信神说的话，去神创造的人，就是这样的。那不管怎么样的，我问他说，那你相信耶稣有一位母亲，他也必须有一位父亲？他说是的，先生。我说那么我想问你一件事，那第一个人是从哪儿来的？那谁是他的父亲母亲？根据科学，他必须既有父亲又有母亲，那谁是第一个人的父亲母亲？不管是猴子、蝌蚪、海绵，不管是什么，那根据你的陈述，那他必须有一位父亲母亲。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回答我，他回答不了。那各位，我告诉你们，那些人双眼相距太窄了，你向那放支铅笔就会使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事实是事实，是人们只是为了一个结论就欣然接受任何的东西，你根本没有停下来好好思考一下，把它跟这个比较一下，这是世上唯一的科学书，这是唯一的东西，这是唯一告诉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要去哪里的书。这是唯一存在的书，就是这本圣经。我相信它的每个字儿，我相信它就像它写在那里一样。我准备将我的魂维系在任何的段落，说的是主所说的。是的，先生。不久前某个人去上学，那里学习了一大堆他不该学的东西。那我丝毫不反对学校教育、神学院等等，但你接受神呼召传道人，那首先你知道他们送他去神学院，把一切属神的东西从在里边抽掉，然后灌输一些神学到他里面，像那样派遣他出去，那他比他去之前更糟糕了，这是真的。那朋友们，那我上这里来做事儿的，谈论神及其工作，我不知道别的，只是把斧子砍在树根上，任由木屑飞溅。是的。那弟兄，这是真的，他们把神放在他们里边的东西给他抽了出来，把神学放在他的头脑里边，你知道像一间旧的大停尸房里边一样，走到那里冰冷死气沉沉的地方冰住，那属灵的温度大约是零下90度。那走进里边的停尸房总是接受一个死人把某样东西灌进在里边，使得保持死亡。那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他们把里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给抽掉了，往那里边塞着死的东西，是保持的是死的。哦，那真是遗憾。那这个老妇人病了，得了肺炎，所以他打电话要他儿子回家，那医生说他会死了。那某个圣灵的妇人被圣灵带领上去，告诉他说，你知道吗？那你相信神的医治吗？他说我从未听说过。妇人说，圣经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就是想知道有关的事儿，所以他们去，那说让我的牧师上来为你祷告。那是全福音的牧师上来为妇人祷告，当牧师上来为他祷告了，神便医治了他。几星期后，男孩回到家说，妈妈，那你知道对我来说真是很奇怪，你怎么好得那么快呢？他说，哦，亲爱的，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他说过去经过这里，那卖牛奶的那个妇人，他去了底下那帮圣滚轮那儿，那你知道他们相信神的医治吗？那牧师上来这里为我读经，从圣经马可福音16章给我读，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他为我祷告，用油膏抹我，按手在我身上，主就医治了我。哦，赞美主。男孩说，哦，妈妈，荒谬，那你不该跟那帮人混在一起。那你都开始举止像他们了，说那真是耻辱。他说，哦，亲爱的，他是从圣经那边读到的。 那说妈妈，我们在神学院里边那学到了说马可福音十六章从九节起就不是末世的了。他说哦，哈利路亚。男孩说妈妈你怎么了，你这是干什么？我说我就在想，如果神用不是末世的道就能够医治我，那他用末世的道那还了得了，那更何那如果不是末世的道都能那么做，那更何况真正末世的道呢？所以朋友们，是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把主的生命介绍给世人，那等一下我们发现要追溯他的生命，那采访一下他的生命。神从伊甸园就说要差遣的，你不相信吗？神说他要让女人的种子与蛇的种子彼此为仇，他在基督里边这么做了。那么耶稣却在神要做一件事的时候，那神做任何事之前，他总是在审判前赐下怜悯，那总是赐下警告。那当人不留意警告时，那就只剩一样东西，那就是审判。是的，你们若死在罪中，就不能到我所在的地方。神差遣传道人等等，赐下宣告，差遣他的圣灵警告人们。那在差遣耶稣之前，他赐下警告给人，预备他的到来。那当我能在这里边停下，我的深切真诚地说，我相信你们今天看到在全世界发生的事儿，就是一个警告，耶稣要来了。那在韩国为了公会进行会，他们在那里举行如此的复兴会，他们在韩国领受了圣灵，说方言，有一次的聚会，其他的一切，当压力临到弟兄，那就会把你推到神那里了。也不需要知道你是不是为了公会进行会的，只要开始祷告，神便看顾剩下的事，你只要开始接受祷告亲近神。一个传道刚回来对我说，他说了进入这群人里面，他们说那些人都是五旬节派的信徒吗？那他说那群人没有一个是五旬节派，那看看他们都说方言叫喊。他说、哦、那是压力推着他们进到那里边的，就是这样，不用担心神会那么做的，他会把人推到那里边去的。那我们想说，这教会是我们的，那教会是我们的。当所罗门建造圣殿时，石头是从世界各地切割出来的，当他们聚在一起时，一块这样翻一块那样翻，但是四十年没有锯子的嗡嗡声，有锤子的响声，每一块石头都去到各自的位置上，圣殿建成了。在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上也将是这样的，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当我们这些建造者一事无成的原因，就跟他们从前所做的一样，头块的房角石被弃去了。那正是今天为了公会进行会，五旬节派还有所有宗派的问题，那头块的房角石耶稣基督被弃去了。我们有我们的神学等等，我们谈论这个，我们的教会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们专题教导的灌输的如此类，圣灵的血和神的大能要在我们中间向入自由，那但他被弃绝了，就是这块房角石要建造回家与耶稣相会的教会。哈利路亚，我相信房角石被踢到了一堆杂草里，他们建造自己的教会，建造教会，但后来发现他们留下没盖的地方，那块房角石刚好跟他吻合。今天所有的大能神迹奇事留下没有成就的地方，你发现圣灵刚好适合那里，因为他是那位将神的大能带进教会的。阿们。神总是赐下警告，就在耶稣到来前，神从天上差来一位叫加百列的天使，那叫小的天使来。那是那你们看到天使，那根据圣经每个人都有一位守护的天使，耶稣说他们的天使常见我天父的面。那不久前一位传道人他告诉我说，巴兰弟兄，那没有看见天使这种的东西了，那不是天使带领教会，是圣灵带领教会。我说是的，但我们仍然有天使作为从神面前差来的服役的灵。他说呢，我们的教会不相信那个。我说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相信什么，但我知道圣经教导什么。他说呢，巴兰弟兄，天使也许在但以理还有从前的时期，但是从圣灵降临就没有天使了。我说你相信非利有圣灵吗？哦，当然相信。那是谁领导他的吩咐的离开他们正在举行的那场大的复兴会，去旷野迎接那个埃塞俄比亚呢？是圣灵吗？不，先生，是主的天使领导他，对吗？非利有圣灵，多少人相信彼得有圣灵？你们都相信。那天晚上彼得在监牢里，他们第二天早上要砍他的头了，那谁呢？那门徒在马可家里边举行祷告会，是谁在那里发光？火光降临悬挂在彼得头上，触摸着叫着起来，解开了身上的锁链，开了监门送他到街上了。主的天使，没错，他有圣灵。那保罗这位伟大的圣徒，十四昼夜不见月亮星星， 他们得救所有的指望都断绝了。那是谁呢？那保罗下了船舱去祷告，他出来说，各位放心，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天使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怕，对吗？神的天使。那看看海岛，在拔摩海岛上，整本启示录都是由一位天使所启示出来的。我耶稣差遣我的天使将不要快成的事儿来小玉你，对吗？整个的，那约翰开始敬拜那位天使，但一位真正的天使绝不会忍受被敬拜的。谁的先生？他说你要敬拜神，那是真的。那有虚假的天使，没错，就像虚假的灵等等一样，但神的真正的天使总是把你指向耶稣基督。谁的先生？保罗说，如果一位从天上来的使者来传另一个福音给你们，与你们已经听过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对吗？所以留意天使教导的东西，如果他带来福音，那道理纯全，那样样都照着圣经，就相信他。所以神总是差遣天使警告世人。我相信今天地上有天使在警告世人，审判要来了。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讲一下飞碟，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呢。那不管怎么样，那你们注意到吗？在所罗门和蛾摩拉毁灭前，那正是今天的完美预表。神差遣天使去那里呼召罗德出来，对不对？瞧，就在那一者，即神伟大的儿子到来前，神差遣了一位天使。那位天使来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那是个值得尊敬的家。如果你想要天使造访你的家，那就像撒加利亚的家一样。他和伊丽莎白在主的面前正直的生活，持守主的一切的律例，一切的诫命，在他们拥有的光中完全的顺服神的话。那当百姓祷告的时候，撒加利亚的职分是摇香，在坛上烧香。那当他正在摇香的时候，那加百列这位伟大的天使长站在了坛的右边。那天使可以来，但当你听到加百列来到时，那就做好准备了，一件大事已经在路上了。加百列宣告了耶稣的第一次到来，加百列要宣告耶稣的再来。是的，注意，加百列来到撒加利亚那里，告诉了他老了妻子一直祈求得到孩子。那今天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国家的状况简直是羞辱，人们正在污染自己的国家。那有人说呢，巴兰迪兄弟，因为共产主义会席卷美国，接管美国吗？我说不，先生，我不那么相信。不是共产主义者要伤害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中间的腐烂在伤害我们。不是捉苹果的知更鸟毁了苹果，而是苹果核里边的虫子使苹果烂掉。我们自己中间的堕落，我们的妇女抽烟喝威士忌，晚上坐满了酒吧等等，那咒骂举止失常，是这个正在杀死我们。那周边的这些教会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是这个正在杀死我们。阿们，绝对没错。那撒加利亚站在那儿，那我要你们注意，加百列说，供奉的日子满了以后，你回家与妻子同寝，她要怀孕生子，你要给她起名叫约翰。那现在看看那麻木人，这表明人可以变得多麻木。那他本来有很多的例子，哈拿、萨拉等人，萨拉100岁得了一个儿子。撒加利亚说，这事儿怎么可能呢，我妻子都老了。加百列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到的时候我的话必然应验，只是你要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日子。吼吼吼，当神说话时，整个的天堂都记录了。我告诉你们，它必要发生。那不管它看似多么的奇异，多么的不合理，不管怎么样，它都会发生的，因为神说的会发生的。到的时候，我的话必然应验。那人们看到他，那没有出来，那他们观看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那不就得出来？他们看到他成了哑巴了，不会说话了，向人们打手势，那他走了，他回到家，他妻子怀孕了，便藏了起来。那大约6个月后，那我们想要戏剧化的描述一下这事儿，那让我们去到拿撒勒，一个邪恶的城镇，比埃文斯威尔糟糕多了。邪恶，这是世上非常邪恶的一个的城镇。 能够同你生活在那里，不管城市多么的邪恶，不管别的女孩怎么做，别的男人怎么做，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基督徒。那注意，那我看到了去到处女泉那里，那是神的职业，几个月之后呢，我就要从那里经过。他头上那顶着东方那典型的大水罐，他来打水，那里是清洗的日子。清洗的日子是我在家里所知道的最糟糕的日子了。那我们有了那电动的洗衣机，我仍然不愿在家里边看到清洗日子的来临。那过去妈妈在肯塔基州，那我们有个烧水壶啊，或一个旧罐子放在后院里。那多少人记得那些的罐子？那看看这些乡下人们，我现在可以解开领带了，我感觉到自己在家了。瞧，那弟兄，谢的先生，那那些的旧罐子过去常砍木头，那治好罐子，把木头放在下面。那除那些的衣服，那些家里自制的减肥皂，那你知道那旧的肥皂等等，在洗板上擦洗，那真是出汗的事情。那我记得他们过去在旧店里边拿一个罐子，那锅里边煮果酱，那你记得了吗？我们过去必须得煮果酱的。我记得一次砍了一根洋槐木，那旧栏杆啊等等，那想要把那东西煮好。那在我看来好像够热的，你知道这些黄色的西红柿，那西红柿瓜，那你知道，那你把它们跟热松饼还有老式乡下的白黄油那加在一起吃，那会很好，那吃起来太美味了，对吗？我应该说的是的，那真的是好吃。那我记得妈妈会拿一个大罐子来煮，那我要砍木头放在下面，我说妈妈，那些东西已经很热了。那他说，亲爱的，他们需要更热。我说为什么他们要更热呢？他说他们需要烧的，那知道他们都沸腾了，那开始像那样砰砰砰砰。我说那然后他们就变甜了。他说这块继续的天木柴火，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会变得足够甜了，把所有的果汁都能混在一起，那糖跟果汁融合，然后就可以准备把他们装罐了。那我想古时的圣灵聚会大概也是这样的。那弟兄只管继续把福音的木柴扔在了上面，让它够热了，直到有一场见证会像那样沸腾，砰砰砰砰，把所有的魔鬼赶出去，让圣灵跟人们一起像那津津有味的吃的变甜了，然后你就有了老式的复兴。继续往上面添柴火，尽你所能的吹气扇风，神必看过剩下的事儿，那会使果酱变甜的，这时你就可以把它们装罐了。谢的先生，那我能想到那天使对加百列说，是加百列对祭司说，回到家里大约六个月后，玛利亚头顶着这个罐子和水罐来了。那一道大光照在路上，从天上照下来，伟大的天使长加百列走在这光中，说，玛利亚，我问你啊，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哦，这问候有点吓着了同志，他往后一跳，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伟大的天使长站在那儿，站在他的面前，告诉了他关于撒加利亚妻子伊丽莎白的事儿。那是他的堂姐，那约翰还有耶稣是第二代的堂兄弟，那第二代的堂兄弟，那玛利亚和伊丽莎白是第一代的堂姐妹。那天使告诉了有关的事儿，说你没有认识男人就要生一个儿子。他说怎么会有这事儿呢？天使说圣灵要荫庇你，你所生的圣者必被称为神的儿子。那我要你们注意这之间的不同。那弟兄，穿上你的防震马甲，听见？那一个传道人在以前有各种的例子可以去看，却不相信这件事儿。借道跟妻子同房，妻子年迈的时候生一个孩子，而这个童女却必须要相信从未发生过的事儿，从来没有孩子由童女所生。玛利亚没有质疑，而只是接受天使说的话，开始欢喜。我告诉你们，今天 MC 威尔需要什么，就像世上其他的地方一样，需要更多能接受神的话语并开始为之欢喜的玛利亚。那他们有没有等到感觉到生命？他没有等到的确定了，他只是接受神的话，没有等候说当我手好转了一点我就相信，当我的移动我的脚多一点，现在就相信，开始欢喜，哈利路亚，接受神所说的话，道就会准确的产生出神所说的东西来。阿们。弟兄，我感到现在像个圣滚轮了。那反正你要那么叫我呢，最好就开始叫吧。哦，当你们接受神话语的时候，神说他要医治你就相信，神说他要赐给你圣灵就相信，神说他要赐你永生的就相信。神仍然有天使，神仍然有属他的人，神仍然有他的事工，神有一切，就像他一直所拥有的，他某个会相信他话语的人。 那我看到玛利亚到处走，说我没有认识的，而且要生孩子了，我要生孩子了。哦，玛利亚，我能够看到医生说，哦，玛利亚，你知道你会变得太狂热了吗？那如果你开始做那种的见证，那他们就会把你跟底下那帮圣鬼轮回为一类了。哦，医生，不管我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反正我要生孩子了，因为神那么说了。阿们，那就没问题了。神那么说了，那就是千锤线。好的，那我能注意到，那他走进了乡村，他上去见他的堂姐，那他听说了他的事儿，那他知道他想要看看这事儿在那里怎么样了。于是他去到村里边见了玛利亚，是见了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藏了6个月，那胎儿还没有生气。当他看到玛利亚来了，那我能看到玛利亚那么高兴的跑来，因为他要生孩子了。虽然没有迹象或任何的东西，但他还是相信。他出去见伊丽莎白，那他知道，我想伊丽莎白出来见他，拥抱他，开始搂住他，亲吻他，说：“哦，玛利亚，我真是很高兴见到你，亲爱的。”那他们互相拥抱，那女儿过去那么做的，男儿过去有很好的交通。但这种东西在某处死去了，是的。那我们对彼此不再有爱了，对彼此不再有感觉了。那你知道你邻居死了的唯一方式是当你在报纸上看到的时候，是的，人们对彼此没有任何的感觉了。那在肯塔基州当地人那生病时，那我们经常会去帮忙包玉米壳、砍木头等等，也再也没有这种的事了。没人知道有关的事，弟兄的爱似乎窒息了，那太糟糕了。那我看到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互相的拥抱。我告诉你，现在关于我妻子的事，我还没有看到她坐在这里某处。那不久前她去市区，我们在街上开车，那个女孩说：“哎，巴拿姐妹。”那我没听到她说什么。我说：“哎，那女孩跟你说话呢？”她说：“我跟她说了。”我说：“我没听见。”她说：“我笑了。”那个傻傻的露齿笑。那这么的地区，我喜欢那种美好、老实、为了工会及同事的握手，那里面有种感情。那一次，保罗利德说他跟他妻子有了一点口角争吵类似的事儿。他说他坐在桌子上面看报纸，他出门时那总是亲吻着妻子。他说那天早上他起来走出门，妻子站在门口低着头撅着嘴的亲吻着妻子。他说他出门时妻子总是站着，然后他关上大门转过身说再见。他说那天早上他转过身说再见，那妻子说再见。他走在街上开始思想这事，他说你知道吗，如果今天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的会怎么样，那知道主不想要我对这事有那种的感觉，也许我错了。那他像这样思想着这事，那他对此感到很烦恼。那最终他回到家，经过大门冲进来，那他打开门时妻子正站在门口哭。那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看见了，那把他转过来让他昂着头靠着自己亲吻他说再见。妻子说再见，他走出大门把大门合上说再见，妻子说再见。就是唯一不同的是最后一次里面有感情。是的弟兄，我的宗教就是这么看的，里面必须有感情，必须得有什么东西，积极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使我们知道感到神是真实的。那这人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弟兄，那这是友谊。那我能看到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在那儿，你知道那他们有很美好的时光欢喜。我能听见玛利亚说：“伊丽莎白，我太高兴了，那你作为一个年老的妇人要生孩子了。”哦，是的，我那个听见他说这是真的。但是玛利亚你知道，那我有点不安，我现在藏了6个月了。那因为你知道那胎儿还没有生气，那是不正常的。让你们现在留意那关于耶稣的第一件事，那是不正常的。正常的胎儿大约2-3个月就生气了。他说了可到了6个月了还没有生气，他很担心。那玛利亚说，那你知道加百列遇见了我，神荫蔽了我，那说我还没有认识男人就要生一个孩子。他说那天使告诉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当玛利亚一说耶稣，小约翰就活了过来，开始在母腹里边欢喜跳跃。弟兄们，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一次从一个凡人的嘴唇里边说出来，就给一个死去的胎儿带来了生命。他对一个重生从神的能力所生的教会又该做什么呢？如果他第一次被说出来就给一个胎儿带来了生命，那个胎儿不但接受了生命，而且是永恒的生命，在母腹里就受了圣灵的洗。哈利路亚。哦，我感到兴奋了。瞧弟兄，那我告诉你，当他说出那个名字，当他母亲说出耶稣的名字，那丽莎白同时也得到了圣灵。 那他说我主的母亲怎么到我这里来呢？他的问他的声音一入我耳，我的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哈利路亚！我告诉你弟兄，如果他对一个死去的胎儿那么做，那对一个从神的灵所生的生病的男人女人又该做什么呢？也会赐给生命，每次都会除去死亡带来生命。神儿子耶稣基督伟大奇妙的名字，这太奇妙了。哦，真希望我们有时间，但我们的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么快点，让我们在这里边往下讲一会儿。当这个婴孩约翰出生了以后，他没有去墓地啊或神学院，那两者都是同一个地方，同样的东西。我总是感到神学院的传道人就像我所说的孵化器里边孵的小鸡一样，他叽叽喳喳的，没有妈妈可去，他从机器里边孵出来的。那正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你对神一无所知，否认医治的能力还有神的大能，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父亲可以去到那儿。你有一所神学院支持你，但我宁愿有圣灵随时支持我，全世界反对我。但当神用神迹奇事随着证实这的道时，就表明你是从哪儿来的了。阿们，阿们，阿们的意思是但愿如此。那不需要惧怕，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我这里边淌了很多口水，但我吃了很多来自加拿大的新葡萄，那个让我有点流口水。那这我就像马吃了苜蓿草。那脚底中我知道我在哪，我不是兴奋，我知道我在哪，那我在哪。那所以我并没有伤害人，只是站着打开你们的心，进入里面就是这么做的。当我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去游泳，那通常我穿的衣服比他们任何人都少。那时候有一件工装裤，那一个麻线绕在裤子上面，那钉子做纽扣。那你们所有的乡下男孩，你们穿过那种裤子吗？那我们都开始跑，你知道。那终于到了那儿，看谁是最后下去了。那我通常是第一个，因为我不需要脱鞋子，没有任何要脱的。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拔掉钉子。那衣服还抛在空中的时候，我已经扎进水里了。然后那么光看着我水怎么样？如果水是凉的，我就举一根手指头，水是凉的。如果举两根手指头，那水就刚好，他们就跟着下水。然后衣服就散在各处，大家都在水池里了。那弟兄，我现在告诉你，对你们从未下过水池的来说，我把两根手指头举起来，那刚刚好跳起来看看，那你会发现的真是奇妙。神的灵沐浴着人们，那圣灵成圣的能力洁净医治，哦，太神奇了，阿们。那对，那我就想到约翰出生的时候，那该是怎么样的孩子呢？他没有去什么神学院，而是去了外面的树林里与神在一起，不是学习家谱，他出去屈膝。学习屈膝学，他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弟兄，他从旷野里边出来，他没有穿晚礼服，那背后没有饭领，他没有一天吃三次炸鸡。不，先生，那小伙子出来像这样，身上裹着一大块羊皮，但他传讲了悔改。哈利路亚！他传讲了那样的一个信息，搅动了约旦河一带所有的地方。今天我们在埃文斯维尔还有各处需要的是一些浸信会的传道人，像那样的传讲，不跟罪妥协。是的。传讲福音，那老西律跟着兄弟菲利的妻子一起来到那儿。我听见人说，那不可传讲结婚离婚。他用手指指着西律的脸说，你娶的是不合法的。哈利路亚，一个里面有圣灵洗的人当罪恶在他面前时，怎么能够做别的事儿而不谴责罪恶呢？哦，我感到很好，小弟兄。那你说我疯了，那如果我疯了，人有我过得很开心。我失去了世界的心思，找到了基督。谢尔先生，在世人看来的总是愚蠢的，但在世人看来多么愚蠢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正在享受。我告诉你，每件事我有这样的心思，比我有世人所拥有的那种心思时过得更快活。那拥有健康的身体，有兴盛等等。阿们。好的，那看看约翰，我看到他站在那儿，他开始传讲，和我的把斧子放在了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这怎么样一个浸信会的传道人？弟兄，那是一个圣灵的浸信会的信徒。亲爱的先生，这真的传讲，那他不是在信的时候得到了圣灵的，这是借着不配的恩典得到的，绝对没错。那是每个人得到的方式，不是当你信的时候。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神的礼物是永生，圣灵的血降下来带来神奇奇事。阿们。哦，我多么的爱他，神总是持守他的道，神每次都会持守他的道，不是一百次有九十九次，而是百分之一百，神必持守他的道。 那我想当以色列旅行使他们从埃及出来进入应许之地，神应许要看顾他们，神完全有义务做了应许要做的事。那我想当他们过了河，没有东西吃，那没有地方，那无处可去，单单依靠神借着先知所说的道出来了，说他必看顾他们。那他们站在另一边，那些监工们都死了，躺在了海里，何等荣耀的时刻。那不就前我在传讲来自伊甸园的两棵树，那我说那是一帮的圣果轮。那有人叫我暂停，说你是要告诉我伟大的先知摩西是个圣果轮吗？我说他肯定是的，肯定是个圣果轮。我把他的说荒唐，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他过了红海，那他看到过去所有驱赶他的人，那些人使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那像肮脏的习惯一样驱赶他们，只是他们走东西去走做别的事，那是你做你不想做的事，而你心里面知道那么做是错的，那你跑过去做那些的事，那你对那种东西来说是个奴仆。那摩西看到那些人都淹死在了海里边，他举起手开始在林里边歌唱，那他姐姐女先知米利亚拿起手鼓开始跳舞，在岸上跑来跑去，在林里边跳舞，以色列的众女子也都跟着他。阿们，那还不是圣果轮的聚会，我就没见过圣果轮的聚会了。阿们，阿们。那下午想起不久前我经过这里时所说的，那我喜欢打猎，那我喜欢进入林子里边独处。那大约两年前的一个晚上，那我经过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一个地方，那我在打猎，在那儿迷路了。那这是一个离应许路面的公路有1100英里远的地方。那我骑着一匹马，我正在追赶一头灰熊。那我在那儿的某个地方迷路了，那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我想主啊，那里帮助我回去，你是那位与我同在的。那我骑着马，天黑了，走过一个树被烧过、被风刮倒的地方。那里有一片的树林，高高的耸立着，那月亮在照耀着。那说到一个吓人的这个地方，应该去那种的林子里边。哦，那比神学院更糟糕。那你知道进入那个地方，说那些高大吓人的树木。首先你知道一阵大风刮下来，那一阵大风从天上刮来，那刮过那些的树木，那是比先更吓人了。那树木开始发出这种的声音，我想我说你知道吗？那看看那些大树，那为什么他们？那你知道他们直的大爷把他立在那儿，那能不能动？那风刮来，他们就我想到了约珥书，那里边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那等等，我刚想到了约珥预言，是的，那这个剩下的那个来吃，因为这是一幅很糟糕的图画。那知道我想到了约珥书三章，神说，主说我必恢复。我想说，那这部分从哪儿来的？我刚好往下看，那风又从那里刮过，我停住马，那确实像个圣果轮在那里拼命的叫喊，举止失常，我双手举向空中，荣耀神。我刚好观看，那马用双眼看着我，非要说这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绕着树跑来跑去，叫喊赞美主，开心，因为我看到了一样东西。我看到那些高耸的树木，我想是的，那就像这些高大有尖塔的教堂耸立在这里。那每次神差了一阵大风，像那五旬节所做的，他们能做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站在那边，好像一块大的墓碑。那发出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神一直这样的东西，那是圣果轮，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么只是唉声叹息，就是这样。我想，神在这为什么差遣的风呢？接着我听见风又刮了，我刚好观看，一簇树下的灌木丛长了出来，一小片的小树。当风刮到那些树时，他们是活的有弹性，他们摇摆欢呼。我说那是一场圣果轮的聚会，谢了就在那儿。主说我必恢复，谢了先生。那没有人说他们不是教会，没有人说，但弟兄他们的生命被吃掉了。为了公会剩下的进行会来吃，进行会剩下的长老会来吃，长老会剩下的路德派来吃。弟兄他们把这些吃下来，那一个除去了医治，另一个除掉了方言，另一个除去了别的东西，直到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呆板陈旧的东西，不相信圣经所说的事。哈利路亚，是的弟兄，但神说我必恢复。哈利路亚，就在那底下长出了一片圣果轮，那他们碧绿有弹性。你说你没有受过教育，那我像野花一样的绿，但我肯定可以随风起舞。阿们，当神差了风时，我喜欢随风起舞。 任凭他们说你癫狂，我不在乎。那我足够的青绿随风起舞，当圣灵吹来就随着起舞。主说我差来的复兴圣灵的能力，主啊我相信，我相信，只要欢呼，我是医治你的主，我相信，主啊我相信，阿们。真希望我两倍的个头，也许我感觉两倍的好。弟兄，如果有的话，我不知道我该如何控制得住了。哦，肯定的，谢了先生，神持守他的道，他对摩西持守道，他一直持守道。我想着那天晚上他们进入旷野没有了食物，他们放在面盆里边顶在头上的食物，那第二天早上就都吃光了。那天没东西吃了，当他们进去躺下，他们并不需要担心，没东西吃，没玉米地可去，没地方种玉米，那里只有大片的沙漠，甚至连根青草都没有。我们要怎么得到东西吃呢？那不是你的问题，那是神的问题。神说我要照看你，我是主，我是耶和华以勒，出所预备的祭物，没有路的时候我要开路，我就是道路。是的，次日早上他们出去，食物落得满地都是玛拿，对吗？他们捡起来开始吃，嗯，他们说尝起来像蜜，你尝试过吗？那是第一个教会在肉身的旅程的开始。那现在看看第二个教会在属灵旅程的开始。那五旬节到了，他们从各处的教会出来，那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有分开的舌头好像火一样向他们显现的，看起来那首先你知道神的能力连到他们，他们忘了自己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或别的，他们叫喊摇摇摆摆的冲到街上，那玛利亚跟他们在一起，其他所有人都在神的大能下叫喊跳舞，举止像喝醉了一帮人一样。圣经说他们是那些了不起刻板自我的法利赛人站在周围说，这些人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从他们中间站起来说，以色列人还有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应当知道，要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以为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一天的第三个小时，这个就是那个，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要持守这个直到那个来到。阿们。谢的先生他说，这个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神迹。那所有的这些东西，众人像那样下来，马拿就浇灌在那个老使徒的身上。谢的先生他们说，我们能做什么呢？他说，悔改，你们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将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是什么？那原本的玛拿降在了那里，每次他们如果想要留下过夜，里面就生了虫子。那正是今天我们很多五旬节被教会的问题，那他们停滞了，里面有了虫子，想说20年前主赐给了我圣灵，今天又怎么样呢？是的弟兄，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生两次火，我们要向前移动，是要别的东西给我们，你不相信吗？他告诉亚伦说，出去拿满满的两俄美尔的玛拿，那几俄美尔，那拿到至圣所的后面，我们要把它留在那儿，以后每个担任祭司职任的人都可以进来尝一口那天第一天降下来的真实的玛拿。哦，那是五旬节的预表，那从神而来，那他们小圣灵的血强倒塌了，那你不但可以尝一把，那吃一口，那你可以让你的心充满五旬节降临的真正的玛拿，即圣灵的血，不是某些看上去像他的东西，而是那个原本的真实的拥有跟五旬节那天降临的同样的神迹，有同样的启示等等。当神赐给我们圣灵的启示，我们就有那玛拿了。那持续了多久？那玛拿降下来直到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自从五旬节起，圣灵就在这里，那要跟我们在一起直到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日子。阿们。那正是今天教会需要的。是的先生，不是那么多的会员的资格。1944年我们所有这些不同的口号都得到了100万的会员，那领人进来跟他们握手，把他们放进洗礼池给他们施洗，那带他们回去，那么走出去又抽烟去看电影跳舞，那猪又去打滚，狗又吃所吐的。是的，这话很尖锐，但这不是拖着牛奶。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弟兄， 这正是今天教会需要的，就是的美好故事，圣徒保罗的父亲。我们需要的是圣经的圣灵。让我想起不久前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是有一段时间了，那很多人那他们都走了，那我想到我看见一只老水龟，那老家伙是模样滑稽的家伙，那对我和弟弟来说，那在那样拖着那个腿走路，那当我碰到他觉得咻一下就缩了回去。那让我想起很多不能接受的人，那里去传福音他会说啊，我永远不会回那地方了，那我再也不回去了，去吧，缩回去吧。我说我会让他走路了，我去拿了个树枝，我几乎要把他打死了，他就是不肯出来。你不能把他打进去。我说我会搞定他的，我像这样抓住他的壳上面，把他带着小溪边，把他浸泡在水里边，只有些水泡冒出来，就这样他还是待在壳里。那弟兄你可以这样那样给他们施洗，脸朝前朝后两次三次，任何你想要的方式。那他下去的时候是干的罪人，上来的时候是个湿的罪人，没有两样，他只产生一些的气泡吹气，但他并没有改变。没有，你知道我怎么做的吗？我拿了张纸还有一堆的木材，我生了火把它放在上面，弟兄这下就走了。你今天需要什么东西的话，那我今天需要什么，教会需要什么，不是一些关于洗礼的争论，不是一些关于这个那个教会的争论，我们需要的是圣灵和火的浇灌。当神叫圣灵浇灌那么时，他们就会走了，就会出去开始行动，你不用担心的。阿们，是的。哦，我能看到耶稣回来。那我们的时间过去了，我不知道也许我真的是啰嗦的乔弟兄，那当我能看到的，那在我们所讲主题的这个时候，他必须离开家，因为他的事工太伟大了。但当他离开家时，疾病便进来了。那基督徒们，今天让我在这里告诉你一件事，当耶稣离开你的家时，疾病就会在那里，你不用担心的。当你把耶稣赶走时，麻烦就在路上了。当你把衣服排放在那儿，而不是做祷告时，而是放一张的牌桌，好的，麻烦就在路上了。是的，当你接受这些什么爱情杂志啊故事，把这些代替了圣经的位置，麻烦就在路上了。你也不用担心那个的。是的先生，当你不再去教会开始发脾气，因为传道人告诉你说穿短裤不像女士，那你就在路上了。那不用担心，麻烦在路上了，只要你继续走继续，你就会发现的。那在这件事上他们并没有赶耶稣，但背着他的事工他离开了，因为父给了他一个意向要去。那麻烦进来了，拉斯路生病了，理学家告诉我们拉斯路的肺出了什么问题，那医生对他无能为力了，他们打翻叫耶稣来为他祷告。那你认为他来了吗？他继续的走。那他们又打翻人去，他没有来，继续走。那弟兄，如果那是你的话，那人就会离开为了公会去进信会了，那拿着你的证件去那儿了，我再也不跟那个老牧师闹着玩了，那你离开五旬节派去拿撒勒派，我再也不跟那些人闹着玩了。那就是为什么神对你什么也做不了的原因。是的，你拿着你的证件从这里去那里，直到证件都破损了，弟兄为什么不把名字记在天上一次呢？他就会留在那里。小圣灵，你不用带着证件到处走，你说我靠啊，信仰表白的证件进来，信仰表白，魔鬼自己也信，确实战兢，那不是你重生的迹象，那不是你成为基督徒的迹象，你在被神的圣灵充满之前仍在黑暗里。是的，那注意他在这儿，那信仰表白带着证件从这里去那里。弟兄，如果那还不是耻辱，我真不知道什么叫做耻辱了。那你需要把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神就会看过你，你不相信吗？那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一场那样的古时的复兴。那我记得一件有关的事儿，那一只乌龟出现在我脑海里边，那次我的鱼线是不是掉到了一只龟，我把它的头砍掉了，它是一只老鳄龟，那我不想把它钩子取出来，就把它扔在岸上。那我的弟弟从池的旁边走过来，他说贝利，你刚才掉到什么？我说一只龟。他说你怎么处理的？我说我把它杀了。我说要带一些龟去那边的黑人那里做龟汤。那里的一个大个子，这说龟死了吗？我说肯定死了。我说他没有头了。我说是的，他的头躺在那儿。那弟弟走到那个头盔所在的地方，拿了个树枝，那把树枝按下去，那老鳄龟的头砍掉了以后猛咬了一下，那弟弟把那鳄龟的头那样挑起来，把树枝放下去，那鳄龟猛地咬住。那弟弟说我以为你杀死了他。我说他的脑袋跟身体分家了，我说我猜他死了。那弟弟把树枝放下，那鳄龟又猛地咬住树枝。那弟弟说他是死了却不知道，对吗？我说那正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所在，他们死了却不知道。弟兄， 耶稣基督会使你活着。是的，哦，太荣耀了。我看到耶稣现在进城，他得了胜，离开，他在回去的路上。那这里马大，他埋葬了拉斯路，拉斯路死了四天，那已经烂了，或者说那都污染了，那不管你怎么叫他。那如果说烂了，我的孩子会更清楚。那所以就是那样，他的身体烂，他们把他带回去放在坟墓里边，把他封起来又回来。那四天过去了，所有的指望都断绝了。那这是这个家庭所见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首先你知道他们听到耶稣来了，那这岂不正像他们？当最黑暗的时刻，这是耶稣来了。对你来说是那样的吗？我躺在医院里，医生告诉我说我只剩三分钟可活了。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犹太医院里，这是耶稣来了。那在米尔顿，小乔治卡特9年08个月躺在床上，他的教会教导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神赐下异象说到那儿去，那是你最黑暗的时刻，他要死了，体重37磅。这是耶稣来了。是的，一直都是这样，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我在自己的家里边看到事情变得黑暗，不知道该往哪方向走，这是耶稣来了。耶稣进了城，那似乎马大和玛利亚有权责备他，斥责地说，嘿，你为什么不到我兄弟这里来？如果他那么做，神迹就绝不会发生了。在讲台上留意那些怀着敬畏之心上来的人，留意他们会得到什么。关键是你就近事情的方式，关键就是他就近的方式。那他看上去他有权利，我们美国人今天就是这么说的，哦，那个不是，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能听见他们取笑马大说，嘿，那个行这一切神迹的圣国人传道人在哪儿？啊，他的好友死的时候他却走了，这就是了。你们都从教会里边出来跟随的家伙，以为他是那样的一个传道人，他在哪儿呢？但真正的试验来到时他却走了。但你知道马大读了神的道，以色列在那里读到书念的妇人，神给了妇人一个孩子，伊丽莎告诉他的，孩子死了。妇人不明白孩子为什么死了，但他去见伊丽莎。我喜欢这样的，妇人说，备好驴往前走，若不吩咐你就别停。圣经说他去加密山找先知，他知道那先知是神的代表，他不知道为什么孩子被取去了，他本来不生育。那伊丽莎告诉他说他要生个孩子，他果真生了。小孩子到了10或12岁，白天大约11点，我想孩子中暑了，他开始喊叫我的头，父亲从田里边送他回去，他躺在妈妈的膝盖上，约在晌午就死了。那夫人抱起孩子放在了伊丽莎的床上。弟兄，那夫人知道一些事对吗？把孩子放在了一个好的地方，放在先知的房间里边，放在牧师的床上，他把孩子放在床上，他背了驴出发了。那神不总是向他的仆人启示一切的事儿。我看到伊丽莎看见夫人来到，他说那书念的夫人来了，他心里愁苦，但神向我隐瞒，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喜欢这点的罪。他说你平安无事吗？你丈夫平安无事吗？你孩子平安无事吗？这是夫人到了先知所在的地方，他说一切都平安。我喜欢这样，一切都平安。孩子成了一具尸体，丈夫像个疯子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自己的心也碎了，但一切平安，一切平安。他到了神的代表那儿，就像你该去到牧师那里。那他跑上去伏伏在先知的脚前，吐露了引擎，说孩子死了。先知对仆人说，基哈西，锁上袋子，拿我的杖去放在孩子身上。那我想保罗也是从这里边学到了把手帕放在人身上的。那因为伊丽莎知道他所摸过的一切都是蒙福的，他知道神的能力在自己的身体里，他知道他是神树上的一根枝子，他知道神只能够借着他运行，因为他是神的代表，他摸了什么神就祝福。他说拿我的杖去放到孩子身上。那妇人的信心不在杖上，他说指着耶和华神启示，又敢在你面前启示，我必不离开你，直到我知道一件事。我喜欢这样，下决心持守。谁的先知束上袋子就去了。基哈西走在前头，你要你们注意一件事，那牧师们也注意。他说若人跟你说话，不要跟他们说话，不要说任何的话，只要去执行这个使命。我想如果我们传道人愿意做更多的事，去执行神的使命，而不是听人怎么说，我们就会好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事成就了。他说不要跟任何人说话，伊丽莎跟着他， 加息进去把账放上去肯定了没有用，当然了，富人的信心不在账上，而是在先知身上。先知造了人的罪，他从未进去生神的气，他走进去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他来回的走着，在地上来回的踱步，说主啊，他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他知道神在他里面，所有的伏在那死去的孩子身上，嘴对嘴，鼻子对鼻子，在那里趴了一会儿，他感到孩子暖和起来了。那他又来回的走，祷告又来回的走，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次的喷嚏就活了过来，对吗？那讲好一位马大读过那个故事，那他知道如果神在伊丽莎的里面，他肯定会在他儿子里面。他的兄弟死了，但他想要见耶稣，那他去了，他不是出来责备耶稣，他出来去敬拜他。他跑出来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他说那他罪他是怎么就近身的，他伏伏在耶稣脚前来敬拜，他没有因为耶稣没有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斥责他，他正确的来，以正确的心态上来了。你也必须这么上来，你必须那样正确的心态到他那里。他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他说主啊，那正是耶稣的身份，那给了他正确的称呼的宣称是什么，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哦，那刘一麻大在正确的地方，在正确的人面前，他心里痛苦，那我想他可怜的眼睛都起了皱纹，美丽的女孩，那他的眼睛有了皱纹，那养家糊口的人走了，他兄弟死了，埋葬了，死了四天，那皮肉之虫已经在他的身体里边。马大说，你若早在这里，那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我喜欢这个，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即使现在主啊，他死了四天了，都发臭了，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是的，弟兄，我看到齿轮像那样咬合在了一起，只要一件事必须得要发生，他到了正确的人那里，有正确的态度，有正确的就近，一切都正确的运行。你现在能不能也那样？马大说，主，就是现在的，无论向神求什么，也许医生告诉你说你活不了了，你得了癌症，那有什么关系呢？主啊，就是现在，耶稣仍然垂听你的，坐在神的右边代求，你不相信吗？主啊，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哦，他说是的，主啊，我知道末日他必复活，那因为他是个好孩子，那末日他必复活。他们那些犹太人相信普世的复活，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哦，我喜欢这个，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弟兄，那耶稣并没有什么好看的，但他里面有神的道是真理。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每个字儿，我信你是神的儿子，那要临到世界的，那是神的代表。那这里是个伤心的妇人，一个死人躺在那里，这伤心的妇人带着完全的信心而来，他认得神的这个恩赐，神的儿子赐给世人最大的礼物。马大给了他正确的称呼，给了他正确的敬拜，说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肯定得有事要发生了。他说是的，主，我相信，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耶稣说你们把他葬在哪儿呢？他就去了。那在这点上，那不久前，那很久以前，我遇见一个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妇人。那你知道那是今天教会里边普遍的教导吗？那你们都知道吗？他们相信耶稣只是个先知或一个好人，那如果他不是神，他就什么也不是。如果他不是神，他就是世上曾有过的最大的骗子。如果他只是先知呢，他的血就跟我的血一样。他是神，他比人大多了，他是神。那我告诉我，那听见你们属于这个教会的人，那我并不是取笑，不是把这个推在你们身上，但是基督教科学会的，他说如果我向你证明他是个普通人，那你会接受吗？我说是的，如果你用圣经证明的话。 他说我的圣经证明他是一个人。我说他是一个人是的，但他是神的儿子。他说哦，他只是个普通人。我说的他比人大多了，他是神。他说他不是神，不然弟兄我要圣经来证明。我说你要用哪里来证明？他提到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他说耶稣去拉撒路的坟墓那里，他哭了，这证明他不是神，因为他会哭。我说这种的证据，哦天哪，这比用饿死了小鸡的影子所熬成的汤还细。我说那件事说明不了任何东西。我说你要告诉我那只你相信的不是神的原因吗？就因为他哭了。他说是的。我说当他去了坟墓那里他哭了，这是真的。但他是一个神人，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我说他哭的时候是一个人，但当他以单薄的身体站在那里，一个在那里躺了四天的人，耶稣挺直身子说拉撒路出来。弟兄，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借着那凡人的嘴唇在说话。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又站在了地上活了，他的身体在某处游行了四天，我不知道他在哪，你也不知道，所以不必为此争论。但是他死了四天，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皮肉之虫在他身体里面爬行的人又站在了地上活了。弟兄，那比人大多了，是的。那天晚上他从山上下来，他是一个人，那里是真的。他太饿了，往树上四处的看，他找不到任何东西吃，他就咒诅那树。他饿的时候是一个人，但当他拿了五个饼还有两三条小鱼喂饱了五千人时，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他里面。真的，是的，先生。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他是一个人，船飘来飘去，上万个海上的魔鬼发烧淹死了。那只小船像个瓶塞一样上下的起伏。魔鬼说现在我得到他了，他睡着躺在那儿，他因医治病而过于劳累，甚至都不能动了。他躺在那里睡着时的是一个人，这是真的。但他的脚踏在船的帆索上，抬头看说住了吧，静了吧，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哈利路亚。当他在哥哥他呼求怜悯，他快死了，他是一个人。但当他在复活前的早上复活，他打破了死亡和阴间的捆绑，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他的儿子里面。你信这话吗？我相信昨日的耶稣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你相信这话吗？我相信一个不能进入祷告队列的妇人摸了他的衣裳就完全的痊愈了。你信这话吗？我相信是耶稣基督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你信这话吗？我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他赐给这些圣灵使他们像现在这样尖叫喊叫举止失常。你信这话吗？我相信圣灵就在这儿。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准备一直会堂里的每一个人。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准备用圣灵的血充满每一个人。你信这话吗？哈利路亚。我相信的此时在这里，你相信吗？你信这话吗？让我们此时站起来将赞美归给他。我相信你们必领受圣灵的血。你信这话吗？我们的天父，昨晚你怎么做，今晚你也怎么做。愿圣灵的大能降在这会堂上。神啊，除掉疑惑惧怕，此时赐下圣灵的血，求你应允。我相信他在这里要充满你们每个人。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你们接受医治离开轮椅。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你们接受医治离开了担架。你相信这话吗？我相信他在这里边赐给你医治的癌症。你信这话吗？